10月31号在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啊，正在进行一场终极格斗大赛。说起来叫终极格斗大赛啊，其实就是伤耳光比赛，就是打耳光子。这项比赛啊，在国内啊还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因为参加这场比赛的有一名中国选手，他的名字叫赵洪刚。这赵洪刚啊，有点来头啊，他是中国的齐家通背拳的第9代传人呢。这齐家通背拳大家都知道啊，也算是中国传统武术过程中的一个瑰宝，已经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好像是在亚运会啊，这个全运会上也有专门的比赛项目啊。那赵洪刚作为齐家通背拳的第9代传人呢，哎，参加这个伤耳光大赛，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中国传统武术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台阶。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中国传统武术大家都知道都是在国内比赛啊，有套路比赛，有散打比赛，但是这些传统武术的这个比赛从来没有跟其他国家的那些选手做过比赛啊，很少啊。所以过去的传统武术主要是在自己国内比，那跟这个国际上其他的那些格斗大赛之间就形成了两个区域啊。所以呢，到底中国传统武术能不能打，也没有一个能够见分晓的比赛规则。
他们也跟我说了，我说您怎么打都行，我说你们可以提裆。所以当天他们那个赛路都有记录，我也不带虎裆，我没关系，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他们用什么招式，哪怕他们吐吐灭，其实我也有心理准备了。
但这个扇耳光大赛提供了一个契机啊，这扇耳光大赛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比赛规则非常简单，就是你给我一个耳光子，我打你一个耳光子，对不对？看谁能把对方给打倒 KO 了，是吧？那你想想，那这个规则就比较简单了。你别看扇耳光啊，这也是力量和技巧的象征啊。所以中国武术跟这个国际上其他的格斗啊，就可以在同一个规则下比试比试了。所以很多人都把赵洪刚这次参加扇耳光大赛当作是中国传统武术啊，在国际这个格斗比赛中间亮相的这么一个高光时刻。
看一下这一掌会怎么样，一、二，还第三次中，这一下啊，这应该就直接 KO 了，这不可能再起来了，我的天哪！
所以啊，这个高光时刻啊，一下变成了至暗时刻啊。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赵洪刚和这个他参加的扇耳光大赛的故事啊。说实在的啊，没看到赵洪刚这场比赛的视频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个扇耳光比赛啊。据说这项运动啊，最早流行于东欧。东欧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很多农民嘛，农闲时期没事干，就互相打耳光，比拼这种勇气呀、啊，这个力气呀、啊，是吧？民间的一项运动，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啊，这扇耳光的比赛啊，好像就逐渐传到了全世界。传到哪了呢？最后就传到了美国。美国大家都知道啊，有这个综合格斗比赛 MMA、UFC。UFC 大家都知道，那是世界上综合格斗比赛水平最高的啊。中国的李景亮啊，这个张伟丽啊，都是这个赛场中间的签约运动员啊。这 UFC 的老板呢，叫大拿怀特，他在2022年的时候，哎，他就发现了这扇耳光比赛，他觉得这挺有意思啊。这比赛呢，规则比较简单，你给我一巴掌，我给你一巴掌啊。他想把这项运动纳入到格斗比赛中，把它职业化。从2023年的时候啊，他就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一共签约了136个选手，哎，正式把这项比赛他就职业化了。职业化过程中间就有规则了啊，你别看打耳光啊，他讲究还挺多的。这比赛过程中，两个人中间隔着一个箱子，互相之间不能直接发生身体接触啊。打耳光这个人有很多讲究了，比如说打的过程中，你这脚不能离地，你脚啊中间有惯性的时候啊，脚后跟啊可以起来一点，但脚尖不能离地，你不能跳起来打对方的耳光嘛，对吧？这是第一。第二，打的部位也有很多讲究和要求啊，比如说你不能打太阳穴，是吧？不能打耳朵，不能打这个眼睛，也不能打鼻子。然后打的过程中间呢，这一个手掌必须展开，你不能握成拳头，你握成拳头变成拳击比赛了，对吧？啊，被打的这个人呢也有要求，大家可以看了吗？被打这个人呢，双手后背，后面呢攥着一个棍子，那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不能挡，你也不能躲，就打你的时候你就得硬扛，是吧？ 就是你要是手等你在前面，你会下意识的挡嘛，所以必须双手后背抓着一个棍子，然后呢你就不能躲，这是比赛的规则啊。说实在的，这个比赛其实非常简单，挨打的时候比的是双方抗打击能力，你打对方的时候啊，比的是双方的打击能力，反正你打我一巴掌，我打你一巴掌。职业比赛呢，3到5个回合见分晓啊。那这项运动呢，现在在国际上呢，影响当然跟那个 UFC 不能比啊，但是最近两年好像也挺火的，因为它的可看性比较强，是吧？你打耳光嘛，是不是？这个咔嚓一掌，是吧？这就把对方直接给 KO 了啊。你别说，这项运动还挺危险的。2021年的时候，有个波兰选手啊，他在比赛过程中间被对方一巴掌打倒，打到地上了，后来送到医院之后就不治身亡了。有些医生就说啊，就参加这项运动的很多选手啊都有脑震荡，所以你看参加这项运动的很多选手啊，他的脖子特别粗。为什么脖子粗呢？脖子粗这个地方扛打呀，你脖子细的这个不扛打，脖子粗的这个颈椎这个地方，你一巴掌上去之后啊，他这个地方容易出力。所以你看什么样的比赛规则哈，他就产生什么样的选手。介绍完扇耳光大赛呢，我们回过头来介绍一下赵洪刚的背景啊。这赵洪刚啊，据他自己讲，他是个苦孩子啊，没有上过大学，年纪很轻的时候啊，就辍学到北京啊，然后来闯荡，什么活都干过，比如说这个搬过砖，然后那个修过汽车，当过保安，然后后来呢，他就是迷上了跑酷。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门山跑酷大赛，是第一次奖。
好，我们看看我们的赵队长，这位队已经开始激烈的跑酷。
那跑酷呢，对一个人的身体要求就比较高了，那要求你有非常高的这个力量的因素啊。还有说你身体的柔韧性也非常好，赵洪刚他在这个跑酷圈里头好像是还挺有名的啊。然后呢，他就是在疫情之前呢，他开了一个训练馆，教小孩嘛，好像有一些格斗项目，还有一些跑酷项目。结果在疫情期间，大家都知道北京那种封城状态啊，那运动馆也没人去了，训练馆也没人去了，他就破产了。破产之后的赵洪刚呢，就觉得有点苦闷，就弄了一个摩托车到西藏啊去旅行了40天。回到北京之后啊，他呢就拜师成阔，啊，就正式入门了齐家通背拳。
大弟子赵洪刚宣读门规：
热爱祖国，自忠自爱，注重孝道，勤奋学习，作风正派，伸张正义，团结同盟，自强不息，传承发展，不遭派国贼，弘扬传统文化，通背拳。
这陈阔呢，是齐家通背拳的第八代传人。这齐家通背拳据说是起源于山东啊。这早年呢，就是说他怎么出现这个通背拳呢？就是模仿这个长臂猿。大家可以看到长臂猿嘛，在树上啊，双臂非常长，但是非常灵活啊。所以他这个齐家通背拳就讲究啊，这个甩肩呢，出手特别快啊，然后打的过程中间特别脆响啊。所以在民间的武术中间，这通背拳是有讲究的，属于水平比较高的，说是据说诞生了在100-200年中间，在民间产生了很多武林高手。这陈阔啊，其实比赵洪刚啊还年纪还轻，他今年只有29岁啊，而赵洪刚呢35岁。那师承过程中间，他得管人陈阔啊叫师傅啊。这陈阔呢收了这个赵洪刚为弟子之后啊，他就教这个赵洪刚这个齐家通背拳呢、啊。这齐家通背拳啊，大家可以看他们两个在雨中练，雨中打拳，然后在山里头练，山里头背后都是山影朦胧啊。这赵洪刚啊，这山里头跟师傅一起练通背拳呢、啊，给人感觉就像那武侠小说里头啊，有一个奋发图强的这么一个孩子，终于找到了一个武林大师，然后跟他去学习齐家通背拳的故事啊。这陈阔呢，在教赵洪刚过程中间教了几项绝技，第一项绝技呢就是徒手砍砖头，大家可以看一下那砖头啊，那赵洪刚把它放在桌沿呢，咔一掌下去，一个砖头就被干碎了，那砖头的那芯儿都是黑色的，你看哈，那就说明这个砖呢很结实啊。那他师傅呢，那比赵洪刚还要厉害了，上去咔咔几掌，那有的时候3-4块砖头都直接给干碎了，那这算是绝技啊。那你想想，那徒手砍砖头一般人做不到啊。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用这个手啊，直接能把那易拉罐给捅开。易拉罐是金属的哈，人一般我们都把那罐拉开才能开，人家用手一捅，易拉罐就开了。那这个力量也是非常了得啊。还有一项更惊人了啊，就是徒手砸弯钢扳手。大家都知道扳手吗？那都是钢做的，非常非常结实啊。他们把这个扳手放在两个砖之间，咔咔那砸上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扳手啊就弯了。然后呢，赵洪刚经常展示的，还把那钢扳手放到树上，咔往树上砸的过程中间，几下子就把那钢扳手给砸弯了，然后把那钢扳手再翻过来，咵咵又几拳下去啊，那钢扳手呢又直了，这算是绝技，不得了，确确实实非常惊人呐、啊。所以他们平时在直播间里头经常表演这些，然后顺带好像也直播带点货。那他们从什么时候关注的这个山二光大赛呢？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啊。但是可能是关注了一段时间，师徒两个就开始啊练这个打耳光。这打耳光也是真练呐、啊。你看那赵洪光平时把他那个一起训练的那些伙伴叫过来啊，那有的身上特别胖，身上都是肉啊，打了一巴掌打上去之后啊，你看那身上那肉啊，皮开肉绽，真出血啊，就给打花了，还让你抹药啊。你看这赵洪刚那长的力气确实不一般呢、啊。那么据说赵洪刚啊跟这个山二光大赛的联系是通过一个张伟丽，张伟丽吗 ？UFC 的选手嘛，中国选手，那肯定是认识那个大拿嘛，叫白大拿嘛。据说他把赵洪刚介绍给了白大拿啊。那赵洪刚可能就是想参加这个山二光大赛，这陈阔还给他的弟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中国耳光侠。这今年的8月24号啊，他们就到这个日本来参加了一个哎民间的交流赛。那日本的选手好像是赛前没有怎么看得上赵洪刚啊，对赵洪刚好像有点瞧不起啊。赵洪刚到了现场之后啊，一巴掌就把这个日本选手直接给 KO 了，那确实还是有些水平的啊。那日本选手就倒地就不起了啊。那也是正因为这场比赛啊，哎，那白大拿看中了赵洪刚，觉得这个选手有点实力。8月30号这一天，白大拿就一行就专门到北京，就找到了赵洪刚师徒。那赵洪刚师徒一看那白大拿，那现场就给他表演了，表演呢把那可乐瓶给干开，砸砖头，然后砸这个钢板手。哇，那现场那白大拿给震住了。白大拿，你别看那 UFC 的总裁，见过大世面的，见着直接砸钢板手的他也没见过。现场就跟这赵洪刚签了约。
Welcome to Power Slap，
欢迎你加入赵耳光海关力量的比赛。
据说是签了6场比赛，必须在30个月之内来完成啊。我呢后来也查了一下，就大概是什么行情啊？因为那个赵洪刚没有公开他这个签约的内容啊，但是有其他的这山耳光的选手啊，大概他们披露了他们这个价格啊，说刚刚进入这个比赛的这个初级选手呢。说一场比赛的出场费是2000美元，如果能打赢对手的话啊，那就还要再加2000美金，就是4000美金，如果是输了就是2000美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行情啊。但是那如果你是参加这个比赛，你拿了冠军，然后你得了名次，其他的商业价值那不仅仅是出场费啊。所以赵洪刚他们可能着眼的不是说这项山耳光比赛那个出场费，因为加起来就算赢了4000美金也没多少钱，输了只有2000美金，然后呢你参加比赛你往返食宿还有很多费用啊，不怎么赚钱啊。重要的可能看中的是这场比赛本身的其他的附加的商业价值。签约之后，这赵洪刚就开始闭门训练了。训练过程中，那个赵洪刚的师傅陈阔天天给他训练，两个人咚咚咚咚咚咚臂膀之间在碰啊，然后陈阔就教他打这个耳光过程中间应该要施展哪些技巧啊，双方每天都在切磋啊。据说是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这赵洪刚的胳膊都变粗了，力量也变强了。就在今年的10月底，赵洪刚跟他的一个助手啊，坐飞机直接奔了沙特的首都利雅得。
出发，利亚德，咱们沙特见。
从出发开始啊，他就一路拍短视频呢、啊。据说他出发之前还搞了一面旗子，那旗子就讲了：“此番远征啊，身负使命啊，通背神掌啊，不胜不归。”那你想，豪情万丈啊，代表祖国，代表通背神拳，到沙特要打败外国人，要为中国的武术证明。 但是他师傅陈阔没有跟他一起去，啊，估计可能也是路费比较贵啊，然后就准备在国内看他比赛的直播。而赵洪刚这一路呢，从上飞机到下飞机到酒店，一路全部在发短视频，很多人都给他点赞，很多人都给他加油啊。他的对手我在这里给他介绍一下，他的对手叫阿曼塔耶夫，是个哈萨克的选手。这个哈萨克的选手阿曼塔耶夫啊，早年据说是练过拳击，但也没成功，一共打过三场比赛，两胜一负，后来就转行了，转行好像是搞一些武术啊、搏击啊等等，就是这样的比赛。今年25岁，这两名选手啊，都是这个扇耳光比赛中间的轻量级选手，就是155磅这个级别的啊。就整个这个扇耳光大赛分7个级别，那重量级的那些人看起来都跟奥尼尔一样，那脖子都没有啊。他们两个都属于轻量级啊，所以事先在比赛的时候，他们称体重。那赵洪刚呢是154磅，阿曼塔耶夫呢是156磅，差不多。但我看到其他的报道啊，这阿曼塔耶夫啊，人家实际上是减重了，就是比赛之前减重，不喝水，不吃饭，然后把体重给缩减下来。他的真实体重比他实际上称重的时候要重差不多10公斤，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平时的体重啊，那比赵洪刚要重不少呢。那差10公斤，那双方的力量啊、抗打击能力啊就差很大了。这一点赵洪刚实际上吃了点亏啊。B 展双方都差不多，一个是67，一个是68，年龄赵洪刚35，对方25啊。那天双方在称重的时候，那也是剑拔弩张啊。那赵洪刚穿的是唐装，对手呢是穿的是一身运动服啊。10月31号这一天，比赛正式开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赛过程中要先抽签，就谁先打第一掌。在这个扇耳光比赛中间，谁先打第一掌还蛮重要的，因为有统计表明，先打第一掌的胜率是65%。为什么？因为你想想啊，双方都是竞技状态最好的情况下，你啪先打对方一耳光，对方呢挨了一耳光之后再打你，挨了一耳光的时候，那你整个身体状况肯定是不如准备充分、生龙活虎的时候嘛。所以你看这一点。应该说阿曼塔耶夫也占了一些便宜啊，他抽中了第一个打赵洪刚的这个先手机会啊。我裁判现场要问的啊，你是第一掌上去就打，还是你要有准备两次？这阿曼塔耶夫是先准备两次，第三次正式打。整个他那个打击过程大家可以看一下，屈腿转身送肩一气呵成，一巴掌打到赵洪刚的脸上。赵洪刚啊有点低头，结果打的位置有点高啊，打完之后赵洪刚就有点懵啊，他就捂住了啊，再拉开的时候，这血就下来了，眉弓上面就被打开了，满脸是血呀！医生上去赶紧检查呀！大家都知道拳击比赛，那就想办法对手就要打你眼角，因为一打开眼角啊，你流血之后，你的视线就受影响了，你就看不见了。赵洪刚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可以终止比赛的，但是呢，他经过简单的包扎治疗之后，觉得可以继续打，于是赵洪刚开始打，就是这个阿曼塔耶夫。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个赵洪刚打击这个阿曼塔耶夫啊，
看一下洪刚的反击掌啊，这个时候应该还在流血啊，走走，
他这个打击的身体过程中间啊，就没有人家阿曼塔耶夫啊这个全身的力量集中在一点那个打击方式，他呢没有这个屈腿的动作，他只有一个转身甩肩的动作，他转身甩肩的动作那就很难把全身的力量都放在这个掌上。还有一点，这阿曼塔耶夫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有点犯规了，他能往后躲，往后躲的话现场裁判就判他嘛，说你不能躲啊，那这一掌不算，就让这个赵洪刚再补打他一巴掌。
由于对手躲避犯规的话，那么还要再补一掌。来走哦，但是对对手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伤害啊，没有什么杀伤力。
结果赵洪刚在这一轮打了这个阿曼塔耶夫2巴掌，但是2巴掌打上去啊，应该说这阿曼塔耶夫你看也没事儿。大家仔细比较一下，这阿曼塔耶夫的这个卸力非常重要。所谓的卸力啊，就对方在巴掌打到他自己脸上的时候，他脸呢往后挪了一下，挪了一下他就卸力了嘛。但大家再比较一下，就是那个赵洪刚。赵洪刚在打的过程中间，他是实打实的在那挨打呀，他一点都没有卸力的动作啊。 所以你从这个你就可以看出来，赵洪刚啊，他完全没有这个比赛的经验。这阿曼塔耶夫应该说把这个规则是吃透了，所以一轮下来之后，阿曼塔耶夫虽然挨了两巴掌，但是感觉没什么事儿。但是赵洪刚实际上这一巴掌打下去，已经有点气势上受影响了啊。紧接着就到了第二回合，这第二回合，这阿曼塔耶夫还是用右手啊，还是同样的出掌动作啊，屈膝，然后呢送胯、转身、送肩，一巴掌打在了赵洪刚的右脸上，这打的都是前面那个受伤的部位啊。你想想，这一巴掌下去啊，赵洪刚就有点迷糊了啊。我看那眉骨上面、那眼睛上面、那眼睑这波立刻就肿了，肿完之后他的视线肯定就受影响啊。赵洪刚我看他身体都有点摇摇晃晃了，回过头来又轮着赵洪刚去打这个阿曼塔耶夫，还是一样。赵洪刚的身体啊，他就没有这个腿部力量，没有腰的这个力量，他就是用胳膊甩通背拳嘛，通背拳就是利用这个甩肩的动作，确实出拳的速度比较快，打得上去也挺脆的啊。但是这阿曼塔耶夫还是刚才那个动作啊，卸力，卸力之后又犯规了，犯规之后呢又补打了一巴掌，
我准备揍。哎呀，总感觉这种发力的话不如像这个对手这种拳击手的整个核心去发力的来的那么猛啊。
但是四巴掌下去了啊，这个阿曼塔耶夫好像是没受什么影响，但赵洪刚实际上这个已经有点支持不住了啊。但是这个阿曼塔耶夫啊，在第二回合打的时候，他自己由于用力比较大，这右胳膊就受伤了，你可见啊，就是这个出掌的力量有多大啊。所以到了第三回合他改成了左手，左手没受伤嘛，结果这个赵洪刚也是个低着头在那忍着等着呢，他看这一巴掌上去，赵洪刚直接就被干倒了，倒的过程中下在磕子中间的箱子上，然后直接就倒地了。倒地之后给人感觉神志就不清楚了，昏迷了。那于是裁判呢就立刻宣布比赛结束了，阿曼塔耶夫 KO 胜。这赵洪刚的这个扇耳光大赛之旅啊，就以他自己被 KO 而结束了。据说比赛结束之后，那李景亮他觉得非常痛心呢。
虽败犹荣，挺不容易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件运动都是容易的事情，对吧？最重要是敢于去做，这是最重要的。
他就说这个竞技比赛比较残酷，就是这样，说一个人就把另外一个人打倒了嘛，是吧？紧随其后，这赵洪刚就被送到了医院，缝了几针。这赵洪刚的师傅啊，在国内啊，一直在看这场比赛。看比赛的过程中他还在直播嘛，还在解说嘛。一开始第一巴掌的时候他还挺兴奋的，他说你看犯规了，
他那脚犯规了，你看了吗？
犯规了。
那脚完全那个抬水了，这不能算
犯规了，那脚尖都起来了。到第三回合，阿曼塔耶夫啊右手受伤了，必须用左手打。
哇，肯定被赵洪刚的挺头顶伤了，他才换左手的。
对，
但左手肯定练的比右手多呀。中国人那种天赋异禀，左右开弓点这种力量都很强的那种啊。一左手第三下，真的感觉他会紧张的不行了。我投了吗？
第三下没人去的
吗？我得输了。我没打中
奖。今天分量吧，
都是左手力量很
猛。Now, it was the left hand the whole time, bro.
打完了，输了。
我看那现场有点尴尬，这陈元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弟子在现场就不说话了。那大屏幕上就是赵洪刚倒在地上那个镜头啊，这陈元一直在沉默，而赵洪刚呢就被送到了医院，据说是缝了几针，做了身体的检查。
得意的家人们大家好，大家都在关心我的这个伤情，然后去拍片子，然后没有脑震荡，然后这个颧骨有点骨裂，眼眶缝了五针。
当天晚上我看见有一个主持人呢就跟这个赵洪刚连线啊，也包括他的师傅啊，就是复盘当天的比赛。赵洪刚就讲，他说第一巴掌下去，他说这个眼睛被打开了之后视线受影响了，这是他输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对方在反复犯规，
那这个很明显啊，这有点太明显了，他打太高了。
对，但是没有给分儿。
对，没有扣对手的分儿，这很费解。
对，主要是如果是因为犯规带来的这个伤害，其实，
二号这一天呢，赵洪刚就回国了。回国到机场的时候也受到了欢迎，他是师傅到机场去接他，还有其他人给赵洪刚送了花。赵洪刚他就说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啊，就是这个输了嘛，然后上医院去缝了两针，然后戴着墨镜，他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啊。但是这个比赛结束之后，网上很多网民就说了，他说陈元，你这个弟子啊，按说武术水平肯定不如你，你现在这个弟子啊参加这个比赛输了，你作为师傅你得给他报仇啊，对吧？你既然你平时教这个赵洪刚，然后呢你水平比赵洪刚强，你弟子被三巴掌就 KO 在地了，那你在为国争光，为这个通背拳争光，你去替赵洪刚报仇，那才能体现中华传统武术的这个厉害嘛，责任感嘛。但陈元好像没回复，而且他把他那个抖音的账号那个签名都给改了，一开始不是通背拳传人吗，现在呢叫什么鸽子爱好者了，信鸽爱好者了，他不提通背拳了啊，好像是给人感觉他跟赵洪刚这事儿有点切割。所以这件事情啊，就现在在网上大家就形成了一个热议啊。我也来讲讲我自己的看法。首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传统武术啊再一次被国际竞技比赛啊彻底击倒的一次例证。这个雷雷大家还记得吗？当年这个徐晓东打的那个雷雷，他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他发了几点声明，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雷雷说啊，他们平时啊都是打的这个砖头啊，打的这个钢板呐、啊，打的这个钢板手啊，这东西都非常硬。你打硬的东西有一个特点，你拳头到那个地方之后啊，你就必须得快速收回来，你不能直接打，你直接打你手会受伤的。这一点他说你跟打人是完全不同的。打人是什么？人的身上上面有一层肉，后面有骨头，所以打人的过程中这个拳头啊它是不收力的，所以那拳头打上去啊它有极大的穿透力。但是你打砖头，你打这个钢板的反而没有穿透力。他说这是第一点，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觉得说挺有道理。第二他就说啊，人家对方的体重比你重多了，你看到了吗？人比你重10公斤，你呢没有10公斤，那你差10公斤那差老远了，对吧？第三他说你这通背拳平时啊练的过程中间跟这个实战之间还是有区别，他是劝他不要再参加后续的比赛了。他说世界武林高手如云呐、啊，你这个应该给你打醒，你要想再参加的比赛你得好好练。我个人觉得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大家看这场比赛啊，我个人的最大的感受就是那个阿曼塔耶夫啊，他的这个出力啊，就整个这个出掌啊，全身的力量啊，他是整个把身体上所有的器官都动员起来了，从腿部到腰部到肩部啊，一气呵成，那最后出掌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而赵洪刚呢实际上主要是肩膀上半身，所以有数据显示啊，他这三轮比赛啊，赵洪刚的力量就出掌的力量平均是275公斤，而对手呢对手是412公斤，你想想这差多远。那阿曼塔耶夫是412公斤，赵洪刚是278公斤，这个差别在不能躲闪的情况下那就被无限放大了，现场就悲剧了嘛。那为什么赵洪刚这些人他的这个力量不如对方呢？那还是他发力本身不够科学。大家看一下阿曼塔耶夫啊，他确确实实通过稍微蹲一下然后再送胯扭肩，他这个过程中间是把全身的这个力量都集中在这个胳膊上了。他赵洪刚呢他其实啊没有做到完全的科学的发力。你要说身体素质双方都差不多嘛，这体重都差不多嘛，对不对？这里头关键就是训练是否科学。这传统武术啊跟这个现在的竞技运动啊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能不能用科学训练的方法调动你身体的最大的能量。但传统武术呢招式很多，但是你唯独力量不行。其实赵洪刚啊跟传统武术啊已经有区别了啊，他不是一般的像当时那个马保国像什么雷雷，他是跑酷啊出来啊，跑酷出来之后身体素质本身就很好啊， 他为了参加这个扇耳光比赛，他提前也训练了很长时间。我看他练那个哑铃，然后拿那个钩子钩自己的那个脖子在练。练的过程中间，实际上他已经跟传统武术有很大区别了。但即便如此，他跟那个真的职业选手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那你说他是不是传统武术的至暗神客？那大家见仁见智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有个疑问，就是说他砸砖头可以啊，他这个砸扳手可以，为什么比赛中间没有表现出这种优势呢？其实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传统武术重于表演啊，重于表演过程中间，在漫长的这传统武术的历史过程中，就慢慢形成了一些具有表演性的项目。我小时候在街上，我记得我看那气功啊，气功就是拿那个枪尖捅在脖子上，大家还记得吧？然后两个人啊，在那用脖子来怼，怼完最后把那个中间的那个棍子怼折了，这个都没怼进去，给人感觉好像这就是硬气功导致的啊。但其实长大了大家都知道，其实那个东西主要不是气功，是发力本身的那个技巧。其实这个砸砖头、砸这个钢板手也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砸砖头啊，他把那砖头大部分放在桌子上，然后少部分放在沿外面啊，然后那个砖头跟这个桌子沿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这个锐角，这个时候你砸上去之后，这个砖头还是比较容易被砸开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也迷恋过啊，我练过几天呢，虽然说我没有把那砖头我这个砸的特别顺利啊，但那瓦片我是砸开过很多的，咔咔咔，我最后练的也是可以把瓦片直接给它干开啊，这杠杆原理啊，你就包括那个钢板手也是如此啊，那钢板手它后面必须是悬空的，悬空的过程中你咔咔砸，容易砸开。其实它有非常强的表演性，但是它没有很强的实战性。当然了，我觉得雷雷那一点说的很对啊，你砸硬的东西，你砸上去你手臂往回收，这个东西导致你的拳头本身没有穿透力。你看雷雷经过这几年的训练，人家都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了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赵洪刚有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这哥们儿敢上这种国际竞技舞台啊。中国武术啊，要想融入国际格斗比赛啊，其中有一点，你就必须走上这些竞技台。走上竞技台之后，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溜溜，其次在这个过程中，在对比过程中，在格斗过程中才能找差距啊，看对方人家训练哪些方面比我们这边强啊，由此中国武术才有可能从武侠小说中最终走上竞技舞台。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开始练到现在最少挨了得有150多巴掌，粉丝的朋友都说过了，我这个脸长在我脸上就是一种遭罪。
好多博主也过来跟你一起练，比方说威斯城一下扇得相当猛，什么体验？当时
的确是魏哥就是外力的，又练过搏击，胳膊又粗，攻击级又比我大，我说打的时候你就用全力，一定要使劲打我。魏哥没犹豫，然后就一下，他是打过最重的，而且打完之后魏哥的手肿这么老高了，直接打紫了。
他自己的手肿？
对，我的感受是没有晕厥跟 KO， 只是到皮上面会疼一点，所以说我觉得遇到跟我同级别的我绝对有信心。
看到有一些健身博主是用自己身体比较厚的地方，李亚强是用背阔喊，哪怕是身体很厚的地方掌印很明显，
我觉得这种体会啊，只有抽过的当事人知道。等会儿要哥你来一下。对，
打完你之后，你肯定会很自信，觉得我们能一定能上。
别痛痛痛痛痛！
这个运动跟别的各种各样的运动有什么相同或者完全不同？
平时训练，我觉得就已经很相像了。咚！我就把周身整体连通起来，把这个力量结节贯通，传导到这个手掌上边，这就是我们平时练功的一个训练体系，很相合。更多就是它降重，再有一就是多训练训练脖子抗击打嘛。
停
下！哎，
快走！
官宣了，我去，官宣了，对手，官宣了，兄弟们，哈哈，是我，那就。评论区让网友们来评论，赶紧投票。
我肯定被赵刚的挺头顶伤了，他才换左手的。
对，
但左手肯定练的比右手多呀。
除非是那种天赋异禀左右开弓两只手力量都很强的那种啊，我一左手第三下真的感觉他们几个都不用了，我投了吗？
我再也没进的
球，
我得输
了，我没打中
奖，给你个分量吧，
这是球球力量，
你看it was a left hand the whole time, bro.
Move. Bye.